八大人觉经，教主任慈悲，诸位执事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这个学期开始，那学员来跟各位共同研究一教三经。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先跟各位共同的研究八大人觉经。在正式介绍这部经之前，那么依照惯例，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研究这部经，也就是说这部经的重要性。那么这部经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它说明这个整个佛法的道次第，将这个佛法的道次第这个总纲啊，说明得很清楚。从我们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怎么样发心，然后发了心之后要具足怎么样的这个正见，那么依着这个正见怎么样来修行，那么从自立之后呢，再怎么样利他，整个次第呢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交代，它这个次第上是很清楚分明的。那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学佛的时候就必须要知道这个道次第呢？因为首先呢，我们一个出发菩提心的菩萨道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下手处，不然我们可以看到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菩萨道人是非常的多啊，来到佛门当中，大家听闻这个大圣佛法都非常的感动，那么也希望能够追随着这个佛陀的脚步来发菩提心，成就无上菩提。那么发心的人是很多，但是真正的能够到达彼岸成就的人确实非常的少。所以我们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一个下手处，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再来呢，我们未来啊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遇到学习到很多的这个大圣的经典，包括法华经、楞严经、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等的大圣或者甚至小圣的经典。那么这些经典我们必须要有个回归处，也就是祖师所说的这个线索。那么这个线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八大人觉经的这个道次第的学习，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学习这些经典怎么样将这个经典的内容消归到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那么这个经典真正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有个真实的回归处。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道次第。那么在道次第的介绍的这个经论当中有非常的多，那八大人觉经它是属于一个非常简短非常简单扼要的一本经了，所以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好，那么这个以上就是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的这个动机。那接着呢，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正文。欲述此经大分为三，我们要解释这部八大人觉经的话呢，将这个内容大部分大结构分成为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的话呢，解释经体，解释八大人觉经这五个字，经体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到第一大段解释经题的部分。好，我们将这个经题呢分为四个段落。好，第一个就讲到八这个字。八的话呢指的是八种的法门。我们在未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学习到从这个怎么样具足佛法的正见，然后怎么样的修行，少欲知足，精进乃至布施，乃至出家犯恨，乃至发起广大的菩提愿。那么这个八这个条目含摄了整个佛法的这个发心乃至正见修行自利利他的一个次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交代。好，那么这是八个法的内容。那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大人。那么真正的在佛法当中所谓的大人指的是诸佛菩萨。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后面这个有开始到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谓的这个大人指的就是这个诸佛菩萨。那为什么一样都是出世间的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乃是佛，一样都是出世间的圣人，那么为什么唯有佛菩萨才能够称之为大人，而声闻缘觉二圣的人不能够称之为大人呢？这主要的原因因为诸佛菩萨都是发了大圣心的缘故， 因为他们发大善心的缘故，所以说他们都可以称，才可以称之为大人。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探讨说，为什么说发了大善心的一个修行人，那么可以称之为大人呢？好，这是有他的理由的。那么各位请翻到附表一，我们来解释这个何谓大人。好，为什么一个发大善心的人，他可以称之为大人的意思？那附表一这个文，我们是从这《瑜伽师地论》的那个菩萨地里面引出来的哈。那么他将这个发这个大圣心的这种殊胜的相貌来跟我们各位做个介绍。那么透过这个相貌的介绍，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一个发菩提心的道人啊，他这个他的所缘的境，还有他的这个智慧，还有他的发心，还有他所证的果，这一切一切都超过凡夫，乃至超过声闻缘觉二圣之上，所以他可以十足的称之为大人。那么这个是不共于人天外道乃至二圣的。好，我们来看这个附表一的内容。诸菩萨圣与七大性共相应故，说明大圣何等为七。好，诸菩萨圣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道人呢，那么与七种的这种大性，这种殊胜的这种特性能够共同的相应，那么因此之故我们称他为大圣。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七种的特性的话呢，殊胜特性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第一个法大性，好，我们看法大性的内容。为十二分教中菩萨藏设方广之教，那这个是就菩萨的教行果当中的这个教来说，这个菩萨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道人，他所依止的这个教啊，这个教法好是很殊胜的，好，所以称之为法大性。也就是说在大乘的十二分教中，它是属于这个菩萨藏所修设的，那么在十二分教是属于这个大乘的方广的教法。那所谓的这个菩萨藏的话呢，就是说指一个菩萨道人，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然后能够确实的去自利来利他，那么就自利来说呢，他能够彻底的断除自己的我执法执这种两种障碍，那么就利他的话呢，他能够啊以这个以上所自证的功德，然后引导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依着这样的发心，那么这样的这个行为就称之为菩萨藏。好，那这个在十二分教当中是属于这个方广大圣这个方广的这个教法，那它不是这个人天的这个五戒十善的教法，那它也不是声闻的这个四谛的教法，也不是缘觉的这个十二因缘的教法，而是它是属于这个菩萨的自利利他六波罗蜜的这种大圣方广的教法。那么因此之故呢，他行的是六波罗蜜，所以他可以称之为大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圣啊是非常的殊胜。这个圣的意思就是说啊，就像这个世间的车子一样，比如说我们之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入库，我们坐车到台中，那么透过这个车圣车子可以运载我们从这个鹿谷到达台中，那么所以说这个圣呢有这个运载的功能。那他这个大圣的这个圣呢一样他能够运载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那么这个车圣他特别的广大，特别的殊胜，那么因此称之为大圣。好，那么因此之故呢，大圣也可以称之为无上圣，再也不管世俗世间再也没有一个法能够超出他之上的，所以称为无上圣。那么这个是就他的教来说，他的教是特别的殊胜，所以称之为法大性。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到第六个呢，是就他的行来说，教行理的行来说的。我们看第二个，二者发心大性，未有一类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发正愿心。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菩萨圣啊，跟这个声闻圣二圣的人有两点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点的话呢，就是他的发心；第二点就是他的智慧。那么我们第二点这个地方呢，指的就是他的这个发心的不同。发心大心，他的这个发心呢是特别的殊胜，超过一些人天乃至二圣的这个声闻缘觉。他只说有一类的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对于这个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这个无上的这个佛国啊，发起这个正愿的心。 所谓这个正愿的心呢，就是说他今天修行的这个法门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说自己想得到一天人天快乐的果报，那么也不是说为了要得到声闻缘觉这种归生明智的果报，那么他也不是说只想度一两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而是他真正想要求得无上菩提，那么依止这个无上菩提呢，然后再来广度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正愿。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一个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道人呢，他的心情是这样子，他是啊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能离苦啊。他今天修行一切的法门，不管是积极福德资粮或者积极这个智慧资粮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其他的。那么他修行这些法门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大悲心相应，都能希望能够啊迅速的成就佛果，然后呢能够很快的来到这个五浊恶世，来度化一切的这个有情。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菩萨他的这个发心的这个大信。那么这个菩萨他发心的大信呢，有这种四种很殊胜的这个形象啊。在大圣庄严经论里面讲到菩萨的发心有这个四种的形象。他之所以称之为大呢，有第一个他是勇猛大，就是说他这个发心啊非常勇猛，超过一切的二圣。那么二圣的人是他虽然说他也有慈悲心，但是他的慈悲心呢仅限于现世。他现世如果说有众生来求他的话呢，他可能呢会来帮助他。但是如果说他进入归生明智的境界的话呢，那这个二圣的人呢就不再去摄受他，就不再度化他了。在经典里面举一个譬喻啊，来说明这个菩萨跟这个二圣的这种悲心啊，这种大悲心的差别是怎么样的差别。他说啊，譬如有个人有个小孩子，他是个大富长者的一个独生子。那有一天呢，他因为不小心掉到这个粪坑里面去，那眼看就快要溺死了。那么就他在快溺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岸上有很多的人同时也看到了。但是岸上的人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可怜也很怜悯他，但是呢没有人敢下去救他，因为这个粪坑太臭了，而且他们是岸上的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救他，所以大家就在那个岸上议论纷纷，没有人敢去救他。但是呢就有人赶快去通知这个小孩子的母亲父母亲来救他。结果呢这小孩子的母亲赶快跑过来了。那么他到岸边看到这个小孩子掉到粪坑快要溺死，他内心也是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怜悯。那么他也希望赶快这个救这个小孩子上来。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女人力量不够，他也没有办法跳下去来救这个小孩子。那么后来呢终于这个小孩子他的父亲这个大富长者来了。那这个大富长者来到这个粪坑旁边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小孩子掉下去，马上不假思维当他就跳到粪坑里面去，然后很勇猛的就游过去，然后把这个小孩子救上来。然后这个经典里面呢，佛陀就说这个他当初在岸上议论纷纷不敢跳下去，这些路人就譬喻这个天人，这个欲界或者色界乃至无色界的天人，他们也有神通，他们在神通的境界当中，他们也有看到这个三恶道的这个众生不断的受苦受难，他们心中也有怜悯心，也不是没有，但实在是他们这个慈悲心的量也不够，而且他们那个力量，他们本身力量也不够，也没有办法去救三恶道的众生，所以他们只能在旁边看议论纷纷。那另外呢，这个母亲呢就譬喻这个声闻缘觉的二圣人，他们也有这个慈悲心，他们这个慈悲心是超过天人的慈悲心，但是呢他们能力不够，没有办法来救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唯有这个大富长者就譬喻这个菩萨，他有这个广大的这个悲愿，那么他也有这个勇猛精进的这个能力，所以说他能够当下跳下去到那个三恶道里面去度化一切的这个有情。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圣的这个菩萨他的发心是勇猛大，是超过这二圣乃至超过一些人天外道的这种发心。就像这个我们在普贤恒愿品里面我们常常读诵这个 普贤菩萨他发愿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广无有穷尽。哦，乃至啊这个无边的虚空，哦乃至无边的这个众生，这个都不能够障碍这个菩萨他的广大的个愿心。他面对这样无边的这个众生，哦无边的这个时空，他的心中啊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退却，他的心中就是一意的，哦想要来度化一切的有情都能够成佛。就像那个地藏王菩萨他说啊，地狱不空啊，不成正觉啊，唯有将地狱的这个众生度尽，他才要成就正觉。所以他这个发心啊，是非常的勇猛，超过一切的这个人天二圣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发心的这个形象。那么第二个发心这个形象呢，就是方便大，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这个发这个无上正等菩提这个正愿心之后呢，他不是说啊，只是今天发，明天就忘了。真正的菩萨发心的话，一定是今天发心，明天也发心，早上发心，晚上也发心，乃是能够不断的念念念的随着他这个本愿啊，去做啊，自利利他的这个行为。就像那个普贤横愿品所说的，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一个菩萨大的道人，他在自力方面，他就一直不断一直他的这个菩提本愿，不断的去上求佛道，来铲除自己的业障，来积集种种福德智慧的资粮。那在利益众生方面呢，这个一个大菩萨，他能够在二六时中啊，不断的意念众生，那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基，那哪一类的这个众生善根成熟了，那这个菩萨就施以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来度化他。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方便大。他这个方便啊是很殊胜的。那接着讲到第三个发心的第三个形象就是啊利益大。菩萨他发了心之后呢，他不仅仅只是说是这个发这个心，他一定啊也能够啊给这个众生啊真实的这个利益。他这个发的心呢是非常的这个殷切的，所以说呢他也能够给这个众生真实的利益。那么能够解脱这个众生的惑业苦的三障，使这个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究竟的这个解脱。那就自利来说，他也能够啊随顺的这个像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乃至十者普皆回向，依着这个菩萨的这个愿力呢来自利来利他。所以这个利益大。就绝对众生要是遭遇到菩萨的话呢，绝对是不会空过的，一定会得到利益。那菩萨自己的话呢，也能够啊恒常的自己得到利益。这是第三个利益大。第四个呢出离大，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最后所他一直这个发心最后所证得的就必定是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果报，因为他当初所发的心就是这无上的菩提的正愿，所以他未来呢一定啊也能够证得无上的这个菩提。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他发心啊的这个四种的这个形象，所以因此称之为发心大心。好，那这是第二个这个发心大心的内涵。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个圣解大心，未有一类于法大心生圣性解。我们刚才说到菩萨跟这个声闻缘觉啊，它之所以不同有两个，第一个是发心，第二个是智慧。那发心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菩萨的智慧跟二圣的人是不共的。二圣的人他只能够见到这个空性的道理，但是呢对这种实相这不空的道理啊他是不能够了解的。但是唯有菩萨他发起这广大这个愿心啊，然后遍学一切的法门，那么同时呢他也能够对这种甚深甚微妙的这种实相的这种道理来升起一种圣解殊胜这种不动摇的这种理解。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圣解大性。第四个呢增上一乐大性，这是讲到这个初地菩萨有一类初地菩萨的功德。未有一类已过圣解行地正入尽圣一乐地。这个增上一乐地，这个增上一乐这个是个结尾，增上一乐地这是指初地以上的菩萨了。那么这初地以上的菩萨呢，这是这一类的菩萨，他已经超过圣解行地。所谓圣解行地就是 十住十行十回向，他已经超过这个三十个阶位的这种菩萨的阶位呢，然后真正能够契入到法性当中，正入初地的净胜一乐地。那么在这种初地的境界当中呢，他能够啊证得这种法身啊清净离染的这个功德，能够真实的自利利他。那这是第四个，就法身大师来说，他所成就的增上一乐大性。那么第五个的话呢，讲到资粮大性。好，我们看内容。为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修习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菩萨他经过啊这个无量劫的这个修行啊，那么能够积集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资粮，还有这个智慧资粮。就像我们在后文里面我们会讲到，透过这个八大人觉，这种八种修行的次第，从这个正见的培养，乃至少欲知足，乃至修福，乃至修慧，乃至能够出家，乃至是能够发起广大的菩提正愿，透过这样不断不断的去串习呢，去实践，使得菩萨在这个无量的这个生命当中啊，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和这个智慧的这个资粮。那么一直有福德的这个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的话呢，他在圆满的时候一定能够啊迅速的能够证得无上正的菩提啊，佛果的果报。好，这是讲到菩萨他的资粮也是很殊胜的，所以称为资粮大性。第六个十大性。好，我们看第六个十大性的内容。为精于三无数大劫，方证无上正等菩提。好，就是说菩萨，我们刚才讲到他的发心是很勇猛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是愿往无有穷尽啊。他不畏惧这个无量这个时间啊、空间啊，不断的来行菩萨道。那么经典里面说啊，菩萨要行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时间呢、啊，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但是菩萨的内心呢、啊，也一丝一毫的没有任何的畏惧。他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当中呢，他都能够不断的勇猛精进的来向前迈进。实际上在另外的经典里面说啊，这个菩萨他的这个正果、修行正果啊，实际上是不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只是一种方便说，佛陀为了怕众生啊听说佛道长远啊，所以方便的说这个修行正果啊三大阿僧祇劫。实际上在经典里面佛陀说啊，从初发心好，然后呢知粮位、加行位啊，乃至到这个正得法身，到达究竟位，这个时间的话呢，要经过无量的阿僧祇劫啊，不止三大阿僧祇劫，是无量的阿僧祇劫啊，才能够证得这个佛果的这个正等菩提。所以这个菩萨在这个长时间的这种修行当中啊，他心中啊都没有任何的退却，所以称为十大性。好，以上第二个跟到第六个，这是就他的行来说。那么教跟行是他这个因，修行这个因。然后呢第七个就是说明他经过这样的这种修行的话呢，可以证到什么样的果位。好，第七个圆证大性。好，我们看圆证大性的内容。为即所证无上菩提，由此圆证菩提自性，彼于圆证功德之体尚无余等，何况得有若过若增。圆证大性指的是菩萨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也好，或者无量阿僧祇劫也好，所证的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果报。那这个无上菩提的果报它怎么样的殊胜呢？由此圆证菩提的这个自性，它的经过这无量阿僧祇劫啊所证的所圆证的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自体呢，它的殊胜程度呢比于圆证功德自体尚无余等，比较其他的好像声闻或者缘觉他们所证得的这个功德，声闻也有声闻的菩提，缘觉也有缘觉的菩提，他们一样都是到达到彼岸，一样称之为到彼岸。但是呢他们所到的这个彼岸的都是不究竟，也就是说他们所证的这个菩提啊，他们所缘证的这个菩提啊都是不究竟的，唯有这个无上菩提这个佛果菩提啊才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说其他的圆证功德自体呢，尚且没有和这个佛果的无上菩提能够相等，尚无余等。何况得有若过若增？何况啊， 能够有个法能够超过他，能够比他还增上的，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各位要知道，这个菩萨他不要说他今天证到佛果，佛果他那个果报是超过这个声闻缘觉，乃至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他说这个菩萨这个就是说菩萨他证的他初发心的这个功德就超过声闻缘觉的这个果位了。在大般若经里面他说乃至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都能够同时证得这个独觉的这个果报。那么这个独觉的果报呢，他们的功德合集在一起还比不上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道人的功德百千万亿俱至他分之一，这个俱至他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还不及他这个发菩提心道人他的百千万亿俱至他分之一那么样的这个那么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他发菩提心的一个道人的功德就远远超过了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圆觉的功德，何况说他今天证的果位，那更是那个果上的功德更是不可思议好，那么以上就是透过这个七种大性菩萨的这个从教乃至行乃至果这整个七种殊胜的这种内涵呢，来说明为什么诸佛菩萨他称之为大人的意思。那么我们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大人内容呢，我们就是希望一方面我们大家就这个菩萨的这个教行果我们来回光返照，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平常安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跟菩萨的这种发心他的这个正行他的果，不要讲果位，发心的正行就差距很大。菩萨他心中他心中恒常相续的安住在佛法当中，那么恒常相续的在观察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那我们的这个发心呢，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所缘所住，我们往往只是安住在一些世间的五欲六尘快乐的境界，痛苦的境界，一些人我是非的境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往往就是我们的安住处。所以我们就是习惯透过这个菩萨的七种大性来了解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什么是我们应当安住处。那么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未来学习这个八大人觉经的这个八个条目应当随顺这个七种的这种大性，从法大性乃至圆正大性，从一个发心乃至正心乃至正果，我们后面虽然讲到小欲知足等等的这个法，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法都是随顺这个菩萨的这个七种大心，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称之为菩萨道，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是这个八大人觉经的这个一个真实意。好，以上我们将这个大人的意思跟各位大概说明过了，好，接着请回到讲义的正文。接着我们来讲到觉，觉的意思，觉的呢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称之为觉，有三种觉，就是说以这八种大人之法，以这八种这种菩萨之法呢，来自己觉悟，自我觉悟，同时呢，以这八种法门呢，来觉悟他人，乃至呢，能够觉心圆满。所谓觉心圆满的话呢，我们可以就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事相上来说，就是说自觉，他那个。所有一切世俗世间的法都能够彻底的觉悟，没有不明了的，那么觉他一切的这个众生都能够彻底的度尽，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称为觉行圆满。那么当然我们从事相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众生是无量无边度不尽的，所以说呢，这个觉行圆满的话呢，我们应当就理上来说，就理上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像圆觉经所说这个圆满菩提贵无所得，真正的我们今天行菩萨道到毕竟圆满的话呢，还不在于说你今天能够自觉，能够自觉圆满，能够觉他度尽一切的这个众生，真正的这个觉行圆满呢，就是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这种八种法门来破除我们的这种我执，还有破除我们的法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可称之为真正的觉行圆满。 那么就像那个圆觉经董刚讲的，圆满菩提各无所得，他真正的能够做到说，哦，他能够知道没有个能度的我，还有个所度的这个众生。那虽然说没有个能度的我，一个所度的众生，但是呢，他仍然能够啊，好了，赤然的来行这个六波罗蜜，来度一些的这个众生啊，乃至到成佛啊，这个六波罗蜜啊都不休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行菩萨道的道人，他除了这个一直大悲心的广度众生之外，他一方面要一直他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他一直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呢，他能够知道啊，不管能度的这个我，哦，这个菩萨，或者所度的这个众生啊，一切啊都像梦幻泡影一样，毕竟了不可得。那么同时呢，这一切呢，也都是由我们这念心啊所变现出来的，随缘所显现出来的一种幻境，哦，没有个真实性可得啊。就像梦中的境界，梦中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我在帮助众生，但事实上呢，我们梦醒呢，我们会发现到说，梦中的我还有梦中的众生，除了我们的第六识心之外，其他一切法不可得。那么同样道理，一个真正的开悟正果的菩萨，他觉心圆满了之后呢，他就知道说，事实上我们在过去无量劫啊所行的这个六波罗蜜，似乎有个能度的我，还有个所度的众生，事实上这一切一切，除了我们正念的心之外啊，一切法都不可得。好，因为这一切法都是实相的全体大用。好，那么这个是觉，包括自觉，包括觉他和觉心圆满。好，那么再来的话，讲到这个经，梵语修多罗之意义。好，那么梵语的话呢，称之为修多罗。那么修多罗，因为这个修多罗翻译成中文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含义的哈。那么所以就假借这个中国这个经这个字来取代修多罗，因为中国在佛法没有进来之前就有这个经，四书五经嘛，这个经这个字。那么经的话当然就代表圣人所说的一种常法，是亘古不变的这种常法。那所以说就将这个修多罗以这个经来做这个代替。但是在梵语这个修多罗本身呢，它有很多的含义，我们就举出两种比较特殊的含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含义，能跟各位说明一下。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说啊，这个经啊，这个修多罗翻译成中文音译的那个意思啊叫契经。那契经的话呢，它有两种意思，第一个结集的意思，第二个叫勘定的意思。所谓结集，就是说这个契经它能够结集这个佛的语言。在论里面他举个譬喻啊，好比说这个花，这个绳子，那么这个绳子呢，能够将这个花一朵朵贯穿起来，成一个花蔓，然后这花蔓呢，可以戴在我们的这个头上。那么这个绳子呢，就譬喻这个经，它能够将这个佛陀啊所说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含义呢、法义呢，给贯彻起来，成就个语言文字的这个经，那使我们这个众生能够受持在我们的这个心手，就像贯在我们头上一样，使我们众生能够受持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来做。好，所以这个是结集好的意思。第二个呢是勘定的意思，好，就是说以这个经，这个佛的这个修多罗的这个经呢，能够勘定这个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这个邪正真伪。那么在论里面有几个譬喻，好，就好像这个绳墨一样，我们看这个工匠啊，他拿这个绳墨把它拉开，然后拿到这个木头的旁边，把这个绳墨一弹，在这个木头的旁边就会印下一条黑线。那透过这黑线，我们就会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木头啊到底哪边凸出来，哪边凹进去，哪个地方不整齐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那么这透过这个神墨的譬喻，就是说这个经典它有勘定的意思，透过经典这个语言文字呢，我们来观察世间还有这个出世间的一切法，我们就可以知道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法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伪的。那么这个是勘定的意思。好，所以契经有结集跟勘定这两个意思。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是将经的这个意思，这个八大人觉经的这个经题呢，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刚才就讲到说经啊有两个意思。好，第一个它能够摄持这个义理，那么第二个呢，它能够裁断这个义理，这个世出世间的义理，然后还有摄持这个佛的这个义理。那当然经的本身呢，它是语言文字所构成的，它是无情的，那它本身当然是不能够摄持，不能够裁断义理，必须由我们将 这个经原文字摄持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个心才能有办法摄持，才能够裁断这个义理。那所以说我们的心呢，怎么样将这个经典摄持，然后不要失去，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呢，也是要它的这个方法。那么看到这个左边这个小字，第一页最左边这个小字，告诉我们怎么样将这个经典摄持不失的方法。玉学玉学之略里面他说啊，当知皈依有四正行：一、亲近善知识；二、听闻正法；三、如理作义；四、法随法亲。这里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皈依三宝的这个三宝的佛弟子，那么既然皈依了之后呢，当然要随顺三宝的这个行为来做了哈。那么既然要随顺三宝的话呢，应当有四种的这种正行哈，应当行的正行。从第一个清净善知识，那是第二个听闻正法，这个是闻；第三个如理作义，这个是思；第四个法随法行，这个是修。也就是说，我们皈依这个佛法僧三宝之后，那么我们应当做了四个事情：就第一个清净善知识，然后再来就是二三四，就是闻思修。那么透过这样的善巧方便，我们就能够将这个佛法的这个经典文字的语言啊，这个道理摄持在我们的这个心。那同时呢，能够以这个道理的来勘定一切这个世出世法的这个邪正真伪，所以有这样子的这个方法，透过这样的方法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好，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四个法的这个内涵哈。那么接着我们再跟各位说，八大人觉经里面，它怎么样透过这个八个法，来告诉我们来做到这样的功夫。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清净善知识。那清净善知识各位都很清楚了，我们就不多说。所谓善知识，就是说就自证的功德来说，他必须要戒定慧三学的功德。那就利他来说呢，这个善知识啊，必须要悲悯为体，这个最重要要悲悯为体的这个心啊，那么这样才能够构成所谓的这个善知识。那这样的善知识如果具足的话呢，具足这样的功德的话呢，我们应当去亲近，因为这是一切善法升起的根本。有善知识的这个开导，我们才能够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义啊，不然我们自己看佛经的话，往往啊会错认消息，会看错佛菩萨的意思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亲近善知识，由善知识来为我们开示，来为我们抉择正法，这第一个正行。那亲近善知识之后呢，第二个我们就必须要来听闻正法，这是闻，做听闻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个听闻正法？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了解道理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了生脱死。因为为什么我们会在生死大海当中投入投没，不断的受苦，就是因为我们颠倒。就像《法华经》里面说啊，我们众生虽然都有佛性，毕竟成佛，但是因为我们那个众生的颠倒啊，将我们这个佛性的功德隐没不现，使我们都夹带了这个佛性的这个的力量呢，在这个六道当中啊，不断的投出投没。那今天我们要了生脱死，当然首先就要破除我们的这个颠倒，颠倒心。那破除这个颠倒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学习，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呢，如果没有佛陀出世的话，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了解的。那么所以要学习的话呢，首先就必须要听闻正法。所以因此之故呢，佛陀他今天还给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说他为我们开示佛法。就像在广论里面他说啊，这个佛费随喜众生罪，亦费所拔众生苦，非将己得已于余，唯为说法令解脱。在那个广论里面他引那个经典，他说啊，佛陀今天给我们这个真实的利益，并不是说今天佛啊，他拿这个水，拿这个甘露法水啊，就能然后倒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将我们这个罪垢啊洗干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亦非所拔众生苦，我们今天堕了三个道里面去，那佛陀啊，他以的大威德啊、大神通，然后到三个道里面就能够把我们给拉出来，这不可能。因为今天啊，这个我们为什么到三个道，为什么会受苦受难，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颠倒。那我们这个颠倒还是必须要我们自己来破除，才有办法得到解脱。佛菩萨虽然有大神通，有大个大慈悲，但是他也不能够代替我们受苦，也是要我们自己啊能够破除颠倒，才能够得到解脱。那同时呢，非将己得 鱼，好，移动的鱼啊，鱼式的鱼哈，然后第三个剩余的鱼，好，也不是说佛陀啊能够将他这无量的个三昧陀罗尼哈，这个一切一切的这个功德，好，能够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不用修行了，就可以得到解脱，好，这也不可能的，好，纵然佛陀有大慈悲，好，他也做不到，因为好像法华经里面说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珍宝啊，其实我们本来就具足的。好，这个无量百千陀罗尼啊，三昧等等的这一切的功德，我们自信当中其实本来就具足的，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颠倒，所以它就变成依理明珠啊，好，就系在我们依理里面，我们自己不知不觉。那我们要得到这个，我们要将这个功德开显出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好，佛也不能够送给我们什么功德。好，那么佛陀怎么样让我们得到解脱呢？唯为说法令解脱。佛陀出世给我们最大的这个利益呢，就是开示悟入，是我们开示悟入佛的之见。那么我们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就是透过听闻佛的这个正法。所以听闻佛陀的这个正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清净三智士之后，接着要做的就是做这个听闻闻会的功夫。好，那我们听闻正法之后呢，还是不够，再来下一步呢，第三个要做思维的功夫。所谓如理作义，首先讲到这个作义，这个作义的话呢，是带动身口意三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所。好，有这个作义才能够带动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活动。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作义是随顺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正法的话，我们这个三业也会造作这个清净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作义是随顺这个贪嗔痴这个染污的这个作义的话呢，好，我们这个三业啊，也这样也就会跟着造恶业了。所以这个作义啊，是一个前导很重要的一个心所。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我们在听闻正法之后，我们真的想达到解脱的话，我们就要常常不断的去如理作义。过去我们在寂静当中也好，或者在面对境界也好，我们往往啊做不如理作义，也就是面对的境界啊，认为它是真实有的，然后在这真实有的这个境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那么这是不如理的作义啊。那么所谓如理的作义呢，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一些境界，应当随顺我们过去所听闻的这个正法，对这个一些境界，不要一种争议的这种错觉，那么也不要一种损减的这种错觉。所谓这种争议的这种错觉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一切的境界，它本质来说啊，它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一切境界啊，它是常乐我净。好，在这个境界当中啊，虚妄的认为它是常乐我净，好，给它这种增加这种不实在的这种见解。那么这是争议的这种错误。那么再来讲到损减的错误的话呢，就是说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不离开因果两字。那么有一类的人呢，他不相信因果，他认为这一切的事情呢、会发生，完全是因为偶然。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损减的过失。那么我们在面对境界，能够离开争议的这种过失，能够离开损减的过失，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称为如理作义。那么之所以能够离开争议跟损减的过失，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将我们所听闻的正法，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运转，不断的思维。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思维，思维佛法。那思维佛法这个当然还是不够，更进一步的要去实践。好，所以第四个法随法行。那所谓法的话呢，指的是涅槃，这个灭谛，苦集灭道，这个灭谛，这个涅槃的这个法。那为什么灭谛的这个法称之为灭谛的称为法呢？因为一切所有世间殊世间的这个法当中啊，以这个涅槃的法作为殊胜，所以这个法就代表这个涅槃的这个法，灭谛的这个涅槃的法。